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福音电台，我是新兰。今天的圣经人物，我们要看的是犹大。犹大是雅各的儿子，是约瑟的哥哥。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约瑟继承了长子的名分，得到了双倍的产业。以色列12个支派，约瑟占了2个，但犹大做了其他弟兄之首，而且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中，犹大支派成为各支派之首，出了很多君王。后来的大卫王就是犹大的后代，大卫王的后裔也一直坐在犹大国的王位上，直到神灭了整个犹大国。更重要的是，主耶稣这位弥赛亚从肉身来说也是犹大的后代，所以显然犹大蒙神极大的祝福。在创世纪29章记载了犹大的出生。犹大是雅各的妻子利亚生的第4个儿子，利亚一连给雅各生了4个儿子，到这第4子的时候，利亚就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于是给他起名叫犹大。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早年的犹大跟着弟兄们一起嫉妒弟弟约瑟，就背着父亲雅各把约瑟卖为奴隶。这件事记载于创世纪37章。雅各特别宠爱约瑟，超过其他所有的儿子们，因为约瑟是雅各年老生的儿子，又是英年早逝的爱妻拉结的长子。雅各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是当时养尊处优、无需体力劳动的王子或富有之人才穿的，足见约瑟在家中的受宠地位。由此，约瑟的哥哥们记恨他，不跟他说友善的话。此外，约瑟还做了2个梦，一个梦是大家一起在田里捆禾架，约瑟的捆起来站着，其他弟兄们的捆来围着他的捆下拜。另一个梦是他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他下拜。其他的弟兄们就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约瑟的梦和他的话，越发的恨他，嫉妒他。有一天， 雅各的儿子们去外面放羊，雅各就派约瑟去看一看他们的情况。当约瑟走向哥哥们的时候，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就一起商量要害死他。他们说，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看看他的梦将来会怎么样。流便，就是雅各的长子，听到大家这样说，他就想救约瑟，好把他归还父亲。他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约瑟终于走上来了，他们抓住约瑟，剥下他的彩衣，把他丢在了一个没有水的深坑里。于是他们开始坐下来吃饭。这个时候，他们举目往远处一看，见有一伙米甸的商人正走过来，他们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往埃及去。犹大就对众弟兄们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他卖给这些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们就听从了犹大的话，过去把约瑟拉了上来，以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了那些商人做奴隶，商人们就把约瑟带往埃及去了。接下来，雅各的儿子们就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雅各当然认得，雅各就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约瑟悲哀了多日。我们看到雅各的儿子们因为嫉妒约瑟而生出恨，继而动了杀机，可能他们早已经想要杀他了，只是这个时候才找到机会。而且犹大显然是弟兄中的头，要卖约瑟是他的提议，是他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犹大的这个提议显然比起当场杀了约瑟要仁慈一些，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犹大只是不想亲手杀了约瑟，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兄，良心还是有些不安。但是将约瑟卖为奴隶也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约瑟只是一个17岁的少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从来没有人欺负过他，突然之间要成为奴隶。你知道奴隶意味着什么吗？就等于是牲畜，人们不会把你当作人来看待，就是牲畜，要一辈子做苦工。不自由勿宁死，很多人宁可死了也不愿意成为奴隶。所以犹大的这个主意表面上看起来仁慈了一些，但实质上对约瑟而言这个结果更加痛苦。而且一个向来养尊处优的少年一下子被卖为奴隶带往远方，你知道当时是怎样运送奴隶的吗？他们往往被绑起来，绳子的另一端系在马或者骆驼身上，就这样拖着走，如果走不动就会被拖死。偶尔奴隶贩子们会扔些剩下的食物碎渣，喂牲口的时候也随便喂一些水给奴隶，所以他们总是在饥渴的边缘，很多人经受不起这种折磨， 在贩卖的途中就死了。所以犹大觉得亲手杀死弟兄良心有些过意不去，他就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将约瑟卖为奴隶，其实是借刀杀人。他知道在去埃及的途中恐怕约瑟就已经支撑不住受累而死了。犹大和他的弟兄们带给约瑟的是非常严重的伤害。当他们卖约瑟的时候，圣经虽然没有详细描写细节，但是在创世纪42章，他们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们自己是这样说的：约瑟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可见，当时年少的约瑟苦苦地哀求哥哥们，不要卖了他，不要这样对待他，大家都是兄弟。但是，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根本不听，一丝怜悯之心都没有。约瑟不仅经历了弟兄们的粗暴无情，也经历了13年的奴隶囚犯的苦难生活，这一切都带给约瑟极大的痛苦。所以20年后，当约瑟再次听到弟兄们讲到过去卖他的事情时，他还是忍不住放声痛哭，因为弟兄们带给他的伤害实在太大了。圣经说，恨人就等于杀人。犹大和他的弟兄们跟约瑟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小事情。父亲宠爱他，他又做了两个梦，会在弟兄们之上。此外，约瑟也常常把哥哥们做的恶事汇报给父亲雅各。就这些事情了，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些事情令到他们产生对约瑟的恨，继而就动了杀机。彼此都是亲骨肉，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所以，恨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毒瘤，它会置人于死地。我们没有杀人，是因为没有机会。但在言语上，我们已经把对方杀了，一把舌剑已经深深地刺入了对方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恨人，要处理这些不好的情绪，因为它会促使我们杀人，毁了别人，也毁了自己。早年的犹大做了这件最大的恶事，卖了自己的亲兄弟约瑟，而且还向父亲撒谎，谎称约瑟是被野兽吃了，不仅带给约瑟极大的痛苦，也带给父亲雅各极大的痛苦，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神要对付犹大的罪。20年后，整个中东地区出现7年的大饥荒，雅各一家都面临毁灭的厄运，唯一的一线希望就是埃及，只有埃及有粮食。于是雅各就差派自己的10个儿子去埃及买粮，但他们不知道那位负责卖粮的埃及宰相就是约瑟。经历了13年的苦难之后，神高举约瑟，让他成为全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约瑟是个敬畏神的人，他早已经饶恕了伤害自己的哥哥们，但是神也要借着约瑟来处理哥哥们以前的罪，看看他们有没有痛改前非，然后神才会拯救他们。所以当犹大和弟兄们跪在约瑟面前的时候，约瑟故意装作不认识他们，严厉地对他们说话。他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赶紧解释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买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 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对，你们一定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在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你们都要待在这里，只打发一个人回去，把你们的小兄弟带来，这样才能试验出你们到底是不是奸细。于是约瑟就把他们都关进了监狱，关了三天。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监狱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下一次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这样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约瑟的哥哥们就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就是雅各的长子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这里我们看到，当犹大和弟兄们卖了约瑟之后，这20年来他们一直因为这件事受良心的谴责，他们知道是犯了罪，但还没有悔改。这一次他们被埃及的宰相刁难，因为当时他们并不知道眼前的埃及宰相就是约瑟，他们只知道埃及的宰相对他们非常严厉，这让他们想起当年卖约瑟这件事情，想起自己犯的罪，现在就要受报应了。这是神借着这件事再次提醒他们20年前的罪，而这个时候他们才深深地看到自己的罪，也深深地为自己的罪懊悔。这一点是重要的。圣经说，你怎样待人，人就怎样待你，神也会怎样待你。其实这是神在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常常是看不到自己犯罪的严重性，看不到对别人伤害的严重性，可是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是多么痛苦了。所以神借着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来帮助我们体会我们犯的罪是何等严重，我们带给别人的伤害是何等大。所以透过这件事，犹大也看到了自己的罪，而且深深的懊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后来对便雅悯的态度上看得出来。当犹大和众兄弟带着最小的兄弟便雅悯第二次去埃及买粮的时候，这一次约瑟大摆宴席款待他们，又留他们住了一夜，第二天打发他们上路。但约瑟用了一个计谋来试验他们，是什么呢？就是像第一次一样，约瑟暗暗地让自己的管家把他们买粮食的钱放回到个人的口袋里，还特别把约瑟的一个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当犹大和众兄弟们刚刚走出城不久，约瑟就派管家追上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偷了我主人的银杯呢？他们一听真是莫名其妙，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发现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给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我们当中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 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管家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就急忙把东西卸在地上，个人打开自己的口袋，管家就开始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结果那个银杯竟然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了出来，众人又惊又怕，就撕裂衣服，带着东西跟着管家又回来了。留意，管家说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奴仆，其余的没有罪，也就是其余的可以继续走。但这一次犹大和弟兄们没有撇下便雅悯，他们反而是撕裂衣服一同返回。以色列人表达悲哀时就会撕裂衣服，他们悲哀的是为什么这件事出在便雅悯身上。他们不愿意抛下便雅悯一个人，他们宁愿一同来承担。当犹大和弟兄们又回到了约瑟的面前，他们就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一定会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留意，这里犹大没有说，啊，不是我，是我们最小的兄弟便雅悯。犹大说的是，我们犯了罪，我们一同做你的奴仆。当时，犹大并不知道整件事情是约瑟做的手脚，他以为真的是便雅悯偷了他的银杯。既然是便雅悯偷的，就根本不关犹大的事，犹大是清白的，他完全可以感到委屈，埋怨便雅悯，甚至恼怒于便雅悯。你看，明明不关我的事，你这不是连累我吗？这不是毁了我的好名声吗？我们不愿意被别人的错事连累，不愿意替别人背黑锅。当一个家庭中有一个成员是罪犯，进了监狱，你会发现全家人都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提到他的名字，因为是个羞辱，甚至要跟他断绝关系。所以有些犯人在监狱里的时候，每到探监的日子，他总是孤独地坐在自己的牢房里，因为没有人来看他，家人已经弃绝了他。犹大没有这样做，他看便雅悯的罪就是自己的罪，因为他们是一家人，所以他说我们犯了罪。犹大这样做是非常讨神喜悦的。留意，整个旧约神是把以色列民族看为一家人的，所以圣经常常说，以色列家啊，你要怎样怎样。旧约中的先知也都看以色列为一家人，当他们为以色列人的罪祈求神的时候，他们会说，神啊，求你饶恕我们。他们不是说，神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是一家人，神的惩罚会临到一家人。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毁灭了整个以色列国。可以说当中也有一些人是圣洁的，他们没有犯罪，但神就是毁灭了整个以色列国。救恩也是给一家人的，不是个人。所以圣经最后说，以色列全家必得救。其实从约瑟的例子当中也可以看到，神是透过约瑟拯救以色列全家。约瑟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同样，神的教会也是一个整体，救恩是给教会的，不是给个人。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如何得救了，就是建立神的教会，让整个教会成为圣洁。最后，神就会迎娶教会，好像新郎迎娶新娘，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图画。最后，神的再来就好像一个婚宴。离开了教会是没有救恩可言的，反之，如果教会不圣洁，神会毁灭整个教会。犹大愿意看便雅悯的事是自己的事，因为他们是一家人，他愿意一同承担便雅悯的罪。所以这时的犹大和众弟兄们，他们的生命已经完全不同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做一个小结。今天我们看的是犹大，犹大是雅各的儿子，是约瑟的哥哥。在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犹大蒙受了极大的祝福，他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头，很多君王也出自犹大支派，连我们的主耶稣从肉身说也是犹大的后裔。早年的犹大跟众弟兄们一起把自己的亲兄弟约瑟卖为奴隶，让约瑟经历了13年的苦难生活。但后来的犹大，他愿意悔改，愿意对家人负起责任，保护便雅悯，他的生命已经完全不同了。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犹大，欢迎您到时收听，再见。
我爱你，我爱你，
耶